法师、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。今天是我们第25次的佛学答问啊。首先呢，有中国同学的提问。有五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师父，何时在中国建立佛学院？”这个事情不能问我啊。佛法常说，佛法因缘生啊，凡事要有缘分啊，缘分具足了，这事情就很容易成就。缘分要不具足啊，这事情就不能成就啊。实在讲呢，佛学院是一个形式，形式并不重要，实质啊比形式要重要的多了啊！凡是注重实质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！古今中外，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啊。这个实质呢，就是我们跟定了一个老师啊，跟定一个老师，认真的跟他学习。就会有成就。那么这个老师不一定是现代人，也不一定啊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啊，我们跟外国人也可以，我们跟古人也可以啊，比如说孟子啊，孟子成就了。孟子跟谁学的呢？跟孔子学的。可是孔子是已经过世了啊，他怎么学法呢？读孔子的书啊，孔子的书流传在世间的，人虽然过世了，书留在世间，他就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。中国自古以来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你一生都不改变方向，不改变目标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孟夫子当年遇到有疑惑的问题呢，就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啊，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还有不少在世间。啊，他向他们请教。啊，结果是孔子的学生没有继承这个老师的道统。被孟子继承了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讲孔孟，没有讲其他的人。哎，你就晓得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能成就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学院未必能出得了人才，但是你要是真正认真学习，你一定能成就啊。这是这个孟子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，为古人的四书弟子啊，他真成功了。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，称孟子为亚圣。今天讲到儒家讲孔孟啊，你看不讲孔颜啊，不讲孔曾啊，曾子那都往下面排了啊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在中国用这种方法成就的人很多，几乎历代都有人啊。你像这个汉朝的司马迁啊，他学左传，学左丘明 左丘明是跟孔子同时代的人啊，那已经差好几百年了，向古人学习啊，学左传，读左传，学左传，成为一代的史学家啊，中国历史从他开始啊，这史记是他写的啊。那么唐朝的韩愈，韩愈学司马迁，那学什么？就学史记，一生专攻史记啊，他成名了，唐宋八大家就排名第一位啊，都是跟古人学啊。所以今人找不到好老师，找古人嘛啊。所以我早年的时候也常常讲啊，建议大家了，你们跟阿弥陀佛学，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了，天天读无量寿经，天天呢学无量寿经，那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吗？那这个老师当然就找不到第二个了啊。我的老师介绍我，要我学印光法师，我教你们学阿弥陀佛，你们的老师比我老师高明多了啊。我们也自私了，我介绍的时候是最好的啊。无量寿经上所讲的理论你都明了，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你通通都能够依教奉行把它做到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嫡传的弟子啊！啊，这比哪个佛学院都高明啊！啊，所以诸位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认真学习，啊，做佛的弥陀弟子，你想想看，最后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啊，啊，他怎么会不来接引？毫无疑问的啊，要认这个做老师啊。那么修学净土一定要守住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，基本的要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过清淡一点的生活，苦一点的生活。好啊，好在哪里呢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你真的想走，生活过得太舒服了就不想走了啊。到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你还舍不得这个地方的，那你就去不了了啊。所以佛教我们以苦为师啊，生活要去过得清淡一点啊，一定要持戒，持戒一定要从弟子规下手啊，弟子规是戒律的基础啊，这个是一定先把它做到，然后十善业三规五戒你就决定没问题啊。那么在家同修有这些戒行的基础就可以了啊，就决定了往生啊。出家同学呢还要加一个沙弥律啊，实际二十四门为一，有下面基础这个不难啊，很容易做到啊啊，这个样子修行呢就行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听说你在山东要建立一条龙的学校，不知何时成立。由此一说啊，但是学校哪一天能建立呢，也看因缘啊。不过山东省这个省里面呢跟这个县市的领导都非常热心， 很希望能把这个学校啊促成。可是办这个学校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，我们会全心全力去做啊。中国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老师啊，他们对于传统文化，对于孔孟这个学术也非常欢喜啊，也有相当的认知啊。那么大家同心协力了啊，我们可以协助他把这个事情呢做成功啊。那么我想明年呢，看看缘分啊，也许明年的时候有缘分呢，就可以开始了啊。那么我们的理想，这个一条龙就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啊。如果要希望学生不受染污啊，能够好好的栽培他，那就是从幼儿园呢一直帮助他读到大学啊。那么学生呢幼儿园的学生不必住校啊，但是小学了就要住学校了，要接受老师的这个管教了啊。那么当中不收插班生啊，没有插班生，年年招生呢都是招幼儿园小班啊，是把他们带上去，所以老师就变成保姆啊。老师第一个条件就是100%的做到《弟子规》，你才能教他们以身作则啊。这个老师教的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一辈子，就是带着一班学生从幼儿园带到研究所啊。学生年年升级，他自己也年年升级啊。当然到中学到大学他需其他课程，我们会聘请老师来教伦理道德，这个课呢是他教哎，他从小教到大，把学生教到这个研究所毕业啊。我们是这么一个想法啊。所以在求学这个期间当中，换句话说，从小学你上学了，一直到大学研究所毕业的时候，这当中你不能回家，也没有放假啊。你要回家一探亲一放假，全部就完了，通通被染污了啊。所以这个学校有它的特色啊，恐怕愿意来上学的人不会太多。等于是你送进去，小孩送进去，一年级送进去，差不多到将近20岁才能回家探亲。哎，这是很长一个阶段。哎，但是说这个家长家亲眷属可以到学校去看他，他不能出学校啊，他不能离开学校。那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的是啊。第三是许多家长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上这个学校，成就圣贤德行，集成圣贤事业。现在这个学校啊没有建成之前，应如何教育孩子才能抵御外界强大的诱惑？那就是教《弟子规》啊。《弟子规》一定是父母大人跟儿童一起学才能产生效果。如果是只教小朋友学，这个大人不照做，小朋友会怀疑，哎，你叫我做你为什么做不到啊，这效果就没有了啊。一定要从本身做起啊。所以我跟诸位同学说过， 《弟子规》在过去不是儿童的课本，不是的啊，《弟子规》《弟子规》是父做父母，从小孩出生你就这样这样做啊，让小孩他虽然是小孩出生三四天呢，他眼睛睁开就会看，耳朵就会听啊，虽然他不会说，他已经在接受教育啊，耳濡目染呢，三年呢到三岁他就很懂事，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就有能力啊，这个根就扎下去了啊，所以那是父母的表现呢，身教啊，那个不是言教啊啊，他都看到都学会了啊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他不知道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道理呢，那就是到学校去老师再讲给他听啊，为什么要孝顺父母，为什么要尊敬呢长辈啊，那是由老师来讲解哦，他道理就明白了啊，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，就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中国这样的就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啊，中断了至少100年了啊，断了3代，所以现在学有一定的难度啊，这个难度如何克服呢啊，就是全家人一起学啊，这个小朋友他自然就会很重视啊，我的父亲母亲甚至于啊还有祖父祖母啊伯伯叔叔都这样学啊，那他就没话说了啊，这个才行。第四个问题说，2005年有6位居士在道场打百日佛旗，饭量逐渐减少，至70天时，6位都是24小时念佛，虽有时疲劳会瞌睡，但基本上精神都很好。他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请问为何出现了这个现象？这是在什么地方打佛旗我不知道啊，在什么地方，这个是非常殊胜啊。至于这个饭量逐渐减少呢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你要晓得人为什么要吃饭，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啊，三餐不够还要吃点心，什么原因呢？所以你首先要懂这个道理，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啊，机器要活动，活动需要能量啊，饮食就是能量的来源啊，像汽车呀，你要给它加油嘛，它才会跑嘛。可是能量的消耗啊，我在讲席给诸位做过很多次报告啊，啊，我大概在30几岁的时候发现的啊，能量消耗啊90%以上啊，大概可以达到95%，消耗在妄念上，他妄想嘛。啊，睡觉都还做梦嘛，做梦的妄想没停止嘛。你说这个消耗量太大了，真正你工作，我们讲劳心劳力，消耗量多不多？都很少啊，那正常的消耗啊，不正常的消耗，消耗太多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么 佛陀当年在世，僧团里每天只吃一餐，日中一食，啊，而且分量都不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妄想少，啊，天天跟着释迦牟尼佛，佛陀在世是教学，啊，这个我们得认识清楚，啊，教学。这个行道啊，行道是把所学的东西在生活上去求证啊，信解行证啊，求证。所以他心是清净啊，心里面呢只有正念，没有妄念，于是消耗量就少了。啊，那么像这种情形，啊，这个70天，啊，饭量减少，甚至于70天都不吃，做得到啊？啊，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啊，财色名食睡，我们叫五欲。佛经上还有一个名词叫五盖。啊，盖是什么意思呢？把我们的真心本性的盖覆住了，就障碍住了。这些东西凡人有，圣人没有，他可以离开的。你看佛教我们五欲要断掉啊，五欲里头有饮食有睡眠呢，饮食睡眠也要断掉啊，这不是，这是病态呀，这不是健康状态呀。那健康状态的时候，人不需要饮食，也不需要睡眠，那才叫健康啊，那才叫正常啊。所以饮食跟睡眠都不正常啊，这个要知道。什么人这个东西都断掉呢？你看那个心地达到一定清净的程度啊，世间呢，这不是出世间的粗禅啊，修禅定到粗禅，粗禅生色界天，这五样东西都没有了啊。色界总共有18层天啊，这18层天里面没有饮食，没有睡眠，精神过过饱满，那非常欢喜快乐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定功越深的人，补充的能量就越少啊。所以从前出家人一天吃一餐啊，经上记载的阿罗汉呢7天吃一餐，啊，一个星期出去托钵一次。辟支佛那个定功比阿罗汉又要深一层，15天半个月出去托钵一次，啊，半个月吃一餐。那功夫越往上去啊，消耗的就越少，啊，一点点东西它就能维持很久。啊，一点点能量补充，就这个道理嘛。啊，实在讲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。我们自己如果说是妄念少了，他这个念佛念的功夫得力，啊，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，啊，能够支持70天，7个期了。啊，他功夫定力够了，妄想少了，所以他的饮食当然会减少，这正常现象。啊，如果的时候饮食还是要三餐，还要吃点心的话，虽然念佛不间断，妄想没断，啊，那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，他心里还在打妄想，啊，所以他消耗量还有那么多。如果他心清净的，那就不需要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第二个问题说，如何才能保持功夫不退？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精进，精进就能保持不退。你要把精进这两个字搞清楚，要搞懂啊，精不杂了，杂就不精了，那进就不退了，最重要就是不能杂，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啊，就不会退啊，决定是一门啊，搞多了的时候会退转啊，因为你的心力不能集中啊，那是没有法子不退转啊，所以不能学多啊，学很多东西这个是吃亏的啊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你们刚才问的，我们想办一条龙的学校啊，幼儿园啊，大概也是三年吧啊，这个三年的教学就是一门，一门深入啊，伦理道德啊，不夹杂任何东西。到小学呢，我们可以小学一二三年级还保持着专一啊，伦理道德，到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呢，加一点点空啊，就是这个学校啊必须学的空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加科目，你比如说学国文啊，学历史啊，学数学啊，甚至学外国语啊，我们都可以上啊，上怎么个上法呢？就上一样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讲这四门科目，四个科目，我不会像现在学校这个重点上这个课，下个重点又换了，那个学生头脑都乱掉了啊，我上课的时候，那么四五年四五六这个三年六个学期，我们选六门课，一个学期就上一门啊，你比如说国文，这个六个学年的国文，我用半年的时间通通把它念完啊，到下一个学期的时候学英文啊，一个学期全念英文，我用这个方法啊，他不会乱想啊，他就想一样啊，这个效果肯定比现在学校有效啊，所以我们守住啊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这一个指导原则啊，这个原则是祖师大德几千年留下的宝贵教训啊，从前念私塾啊就是这个。你同时不可以学两门东西啊，同时学两门功夫东西一定学不好啊，我们跟李老师这个学经教，老师要求我们的就是一门啊，你想同时学两门经他不教你啊，你到别的地方学，佛学院很多一天可以学好的好多门，专这个叫精进啊，现在人的时候学校里面功课排的那么多啊，我叫他做杂进乱进，那个很杂很乱嘛，是吧，他也进步嘛，那个不进啊，就这个佛门呢，从前儒释道三家了所讲的真正是精进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这才能保持功夫不退。第五是，最近由于老居士求往生，断食二十一天，有几十人助念。在下面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见佛来迎三次，佛三次都丢下白纸一张而去。那这什么意思？ 佛丢了一张白纸给他们，大家想想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问题，他说见到大莲花，这底部啊，生根连地，莲花不能升起。在我们想的是念佛功夫一定很不错啊，有这么好的感应啊，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肯定还有放不下的啊，没有能把这个世间的缘断尽的，他还有一个根呢 啊还有个根呢但是有这种功夫，有这种现象呢，我们肯定他虽然不能往生啊，来生绝不得我道。因为那个地上生莲花的，这就不会得我道。离不开地，就是离不开六道轮回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，劝他放下再放下啊，有丝毫放不下都不能往生。待业是待续业啊，过去生中的业不能待现在的业啊，现在的业是造成障碍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得啊，现在的业的时候通通放下，过去生中叫阿赖耶里面的种子，那是业障啊，这个我们懂得，佛经讲的太多了，阿赖耶里面虽然有业因，他们有缘，我通通放下，缘断掉了，缘断掉之后啊，那个业不碍事，这个可以往生啊，所以说带旧业不能带新业啊，那他肯定还有放不下的啊，这才造成这种现象。第三呢，说老居士虽然未能往生，但之前身体不好，现在却异常健康，请问是否有换体之说？其中道理何在？这个，你说换身体吗？也能说得过去。这个其中道理何在呀？这个你看看江本胜博士谁失业你就知道了啊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换身体啊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换啊，怎么换法呢？善念爱心啊，江本胜居士失业的结果，爱跟感谢感恩这两个念头啊，是水界境显示出的这个像啊，非常之美啊，所有一切善念都不能跟它相比啊，所以他告诉我，哎，他说这个可能是宇宙的中心呢，我说没错啊，确实你看看所有宗教教学里头都以这个为中心，中国传统的教育父子有亲情爱爱的教育啊，佛法的是慈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呐。这个是基督教、天主教跟犹太教这三个教啊，是一家人啊。他们的经典就是诸位熟悉的新旧约。圣经啊，他们是一整个啊，犹太教是以旧约，基督教是以新约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修，就变成三派，是一家人。曾经欧洲有几位这个信徒。这是基督教信徒， 啊，我们偶尔在新加坡碰到了，在一起吃饭，他们就提出了问题，就是法师，这三个教啊，你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们三个教是一家人，犹太教呢是皇帝那一派的，皇帝那一派的，天主教呢皇后那一派的，基督教的太子那一派的。他一听呢，哎呀，你讲的很对，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是你们通通是一家人，但是三派啊。我说那像这个伊斯兰教的时候，那是你们的亲戚啊，这是表兄弟、堂兄弟之类的啊，是通通都有关系啊，没有一个不讲爱呀、啊。你看圣经里面讲，神爱世人，上帝也爱世人啊。古兰经里面讲的是，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。所以我说，全世界的宗教啊，它的中心理念就是仁慈博爱啊。那真正做到仁慈博爱啊，你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改善了，都改变了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谚语有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，跟经常讲的、跟姜本身的科学实验都相应，就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爱心献出当然欢喜啊。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！啊，这健康长寿啊，改变你的体质，也改变你的容貌啊，相随心转嘛、啊。忧能使人老，如果你烦恼很多、妄念很多，很容易衰老啊。你全身这个细胞接近呢都不好，你明白这个？你就晓得这其中道理在哪里，你就明白了。第六，他说以下了有关本愿念佛的提问啊，一共有五个问题。第一，网络上有文章说你对本愿念佛法门不肯定，那么应如何理解一些本愿念佛的人和往生的现象？所谓本愿念佛，这个是古大德啊，古来祖师大德提出来的，哪里会有错误啊？那么错在哪里呢？错在我们现在的人把它会错意思了。我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讲过很多次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，一切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的，所有这个一切教学，把它归纳起来呀、啊，就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通通包括了。所以《华严》一展开呢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。啊，像大藏经啊，好像那么多，有没有能够代表的东西啊？ 啊，一部经就代表全藏了，华严就代表了全藏。华严经还是很多啊，有没有更简单的呢？可以能代表华严经的？有，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无量寿经呢，就是中本华严。啊，华严看作大本，啊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那你就晓得还有小本。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。小本化也，啊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化也，啊，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，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，啊，你一层一层往里面去观察，你找它的中心，下老的本子，这个汇集本。有48品啊，哪一品可以代表全经？这最重要的代表全经的第六品啊，第六品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，中心啊。第六品是什么？48愿啊，这48愿48条。哪一条又是核心的啊？又是中心的第18愿。于是啊，祖师就提倡这个第18愿叫本愿念佛。第18愿是一念十念必生净土啊，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容易啊。你这样去找的时候，这第18愿展开来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经教啊，真正把他的中心找到啊。那么用这个功行不行啊？行啊，但是你要晓得第19愿跟第18愿的关系非常密切啊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了啊，无论是3杯9品共同的条件啊，你看3杯往生，无论上辈中辈下辈啊，一心3杯，佛怎么叫的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是第18愿，发菩提心是第19愿。如果只有18愿，没有19愿，你还是有问题啊！佛跟你讲呢，我这是讲的清清楚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你只有一向专念，没发菩提心啊，你差一半呐！啊，那一半不能往生的。啊，再说个老实话，我发菩提心，没有一项专念，能不能往生呢？难。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真能往生，他有菩提心。啊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偶一大师说的。偶一大师给我们讲啊，往生的条件是能不能往生啊，在你有没有愿力啊，在信愿之有。你有幸有愿就能往生，品位高下了，在持名功夫的深浅啊，你念佛的功夫深，品位高；念佛的功夫浅，品位就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信愿太重要了，信愿行是3资粮基本条件呢。啊，祖师大德跟你讲，信愿行3资粮。行的里面你有信有愿，行的里面的时候你抓住18愿这个行。如果你信愿都有问题啊，都成了问题的话，只有一项专念不行，不能往生啊。所以要明白 这个道理。祖师提的是对，为什么呢？念佛人有心有缘啊，这一句话是劝你，劝你专心念佛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专念嘛，一向专念嘛，啊，就行啊，这个好啊，你很多不认识字的啊，没有这个接触过佛法的，哎，你叫他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他相信，他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他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他一点都不怀疑啊，有幸有愿，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哎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不要，这叫本愿念佛啊。祖师提倡没错啊，如果说支持本愿念佛，排斥其他的念佛方法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你是自赞毁他，其他的法门都是佛传的。啊，你学这个法门，排斥别的法门，你就跟别的法门对立了，你的心不清净。啊，你的心不专一啊，你在那里谤佛谤法谤僧，为什么人家依照其他的方法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，那你不赞成回谤的时候，这个法是佛传的，你谤佛啊，那么经教是佛说的，你谤法，那依照那些经教修行的那些人，你毁谤他，你谤僧，你毁谤三宝，怎么能往生呢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说的，我修这个法门，对其他法门欢喜赞叹，通通都能成就啊！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要尊重啊，都要赞叹。啊，都要礼敬，那你就能往生。啊，如果你执着你这一门，这个排斥别人的话，你就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不能往生的原因，你毁谤三宝。啊，虽然你自己心念念佛，但是你毁谤三宝。啊，毁谤三宝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。四十八愿有。字字句句都要搞清楚啊，佛不骗人呐，都是我们自己疏忽啊，把经文看错了，错会了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不但是修净土，净土宗派也很多啊，每一家门庭施舍不一样啊，依的经论不相同。就是这个无量寿经现在流通的文字九种不同的文字啊，你说哪个文字好哪个文字不好，不可以这样说啊，你喜欢用哪个文字对你就是好的啊，就像九样东西摆在面前嘛，随你挑选嘛，任何一种都能帮助你往生。啊，净土无经一论呐，啊，还有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啊，依阿弥陀经的人很多，阿弥陀经祖师所传的修学方法不尽相同，啊，莲池大师的疏钞、藕益大师的要解就不一样啊，啊，依莲池的能往生。一口一点也能往生啊，没错啊，啊，比如说念佛大声念佛能往生，小声念佛也能往生啊，心里念佛不出声还能往生啊，所以这一些这种方法很多，这八万四千法门要知道。 啊，他的方向目标是一个。啊，为什么佛设这么多法门呢？众生根性不一样，现前的环境、生活环境不一样，啊，喜爱不一样，啊，所以设这么多法门呢，给你选择，啊，选择的空间非常之大了。你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法门，喜欢的法门学起来就容易，啊，成就也快，也可靠，啊，这是慈悲嘛，啊，所以佛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，佛没有定法可说，应机说法，啊，众生有无量根基，佛说无量法门。啊，切机切理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那么对于不同的法门、不同的宗派，甚至今天我们对不同的宗教，我们都是以一个平等心看待，以一个慈悲心看待，以一个恭敬心看待，这才能行啊！啊，不可以排斥。不可以回报，不可以批评，啊，我常讲的是，为什么不能批评呢？那都是圣人说的。你批评基督教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德能，你的学问能超过耶稣吗？你不能超过耶稣，你就不要批评他；你不能超过释迦牟尼佛，就不要批评佛。你不能超过孔子，你就不要提批评就辱啊！批评是超过、高过他了啊！如果你没有高过，那你批评就有罪过啊！你如果觉得他讲的东西你有怀疑，你不能够理解，可以存疑。所以说，小疑有小误，大疑有大误。准许你提出疑问，啊，来探讨，啊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，这个都是读书做学问基本的态度，啊，这应该要有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是否可理解为本愿念佛法门只适合某些根基的众生？啊，譬如只信佛理不信自力的人，啊，这个比喻不必说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不同根基的，啊，所以祖师提出这个这种方法，啊，那你要去有怀疑，你去探讨，啊，他在什么时候提出的，他在什么地方提出的。当时跟他修学的是哪一类众生？啊，他一定切切切理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东西，祖师的东西啊，适合于某一个地区，适合于某一种根性。啊，那么佛的东西呢，多半是比较普及一点，普及化，啊，大众化。通通啊都有利益。第三是，如果别的任何法门不能救度他们，只有本愿念佛可度，不是也很好吗？刚才我讲过了，啊，我把本愿法门概略的是讲清楚了。当然好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？啊，哪一个法门都好，啊，显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。没有一个法门不好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啊，平等的，不可以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不可以说，啊，只能说这个适合我的根性，啊，我修学比较方便，那个法门对我的时候有困难， 啊，但是我们要赞叹，我们不可以批评，没有资格批评。啊，我在97年，啊，30年前，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啊，那一次讲论言，圣依法师，有很多法师，天天都来听啊。啊，圣依法师听得很欢喜，啊，通知他的信徒，啊，都要来听我讲经，啊，还邀请我到大屿山去访问，啊，那个时候他在宝林寺，啊，宝林寺后面呢小路要走路，车不能到，大概走半个多小时，啊，到宝林寺，啊，禅宗道场。那个时候有40多个人禅堂里坐香啊，我看到非常欢喜啊，啊，圣依法师要我跟大家讲开示啊，我就讲禅呢，口头禅呢，我虽然不是参禅的，我讲口头禅呢，赞叹禅啊。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陪到我有几个居士啊，陪到我一起去，在路上就问我，哎，净空法师，你对禅那么赞叹呢，你为什么不赞叹呢？你为什么念佛了？来问我，我说禅高啊，啊，禅跟密度高啊，我的根基不够啊，我对他们很羡慕，很赞叹，我学不到，啊。我这种中下根心的人啊，念佛能往生，参禅我不会开悟，啊，学密我也成不了佛，啊，但是我走往生这个路子能成得了佛，啊，所以我对于参禅的，对于学密的，那我五体投地，我非常尊敬，他们的善根比我深厚。赞叹，这就正确了。你看看《华严经》啊，善财童子53参，53位善知识都说自己不行啊，自己能力很有限，只能学这个法门啊，别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超过我啊，他们比我强，你到那里去参访，这个要学。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这就对了啊，绝对不能说到人家禅堂去，禅难呐，净土容易啊，那你就容易麻烦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跟这个法师跟这个禅师的时候已经10几20年了，你到那里去把人家这个信念破坏的时候，这个罪过很重啊啊，所以是赞叹这个所修学的方法啊，禅的方法，赞叹道场，赞叹老师啊，他们这个学生对老师信心更坚定更坚固，他会有成就啊。人家请我们讲开示要懂得这个规矩啊，如果你说哦这禅不及静啊，静好啊，容易成就啊，禅难啊，你像这样搞法，那你就是要堕地狱了啊！佛没有叫你这么说法的啊，就是要懂啊。像这些基本的道理，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老师都说过啊。无论到哪个道场，一定是赞法门、赞道场、赞领导的老师啊，让他在那边学习的时候，大众对他信心啊更能加强。这个就对了啊，决定不能够批评。第四的修本愿念佛的人，如果往生，是不是如《无量寿经》所说生到边地宜尘？不会啊，那这是你搞错了啊。这个本愿念佛就是第18愿啊，可是。我们同学，我相信你们呢， 都参加过很多三十训练啊，三十训练是我提倡的啊，在这么多年的是年来的时候，各地方采用这个方法啊，大家来共修，名扬两利呀。啊，三十训练的修学，是我们人跟其他九法界众生一起修啊。啊，你看中峰禅师，那是禅宗大德啊，他里面讲的开示，对净宗的赞叹，啊，那这就是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。啊，他没有说禅比净好啊。啊，而且里面说的非常清楚。讲到性愿行啊，讲到愿要依四十八愿啊，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愿同啊，同愿同德同行，这才能往生啊。那么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四十八愿时候，也特别提出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四十八愿任何一愿，不要说是只有十八愿，它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，如果少一愿的时候，它这一愿就不圆满啊。愿愿遍摄一切愿啊，而是以什么，以十八愿为主，其他的愿通通都是他的职业，这就这样。如果是专门只学十八愿，其他的愿呢不要了或者排斥了，你肯定不能往生，遍地一尘也没你的份啊！这个道理必须要知道啊！你看这中峰禅师的开始啊，所以一愿遍摄一切愿，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啊，不能够分割的，啊，但是四十八愿，你以哪一位为主，这可以，行，啊，这有主修的，有选修的，像大学里面学读书一样，啊，我有主修的科目，有选修的科目，啊，来帮助正宗双修啊，啊，以十八愿为主啊，这其他的愿为助啊。啊，那个座里头最重要的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啊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。第五，他说从我学收集到的本愿念佛法门往生即时看，宣导此法门的法师们奉善导大师为宗，对历代净土祖师以及你的说法教导也一样推崇肯定啊，是不是一些居士在推广中走偏了，把这个法门和其他法门对立起来，失去了祖师的初衷，完全正确啊。所以一定啊要多了解啊，多读，你才晓得门门都是圆融无碍啊。不然这个佛法任何法门都能够融通啊，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接触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啊，我跟他们交流啊，没有一样不圆通的啊，哪一部哪个宗教哪个经典通通圆通啊。所以我在新加坡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，现在这个光碟在天主教里面流通啊，也很多人很喜欢听，听听说听听和尚讲我们的经典，怎么个讲法啊。那么连这个北京啊天主教的大主教啊傅铁山长老，我也送了一套给他啊，他也听了。下面是网路同学提的问题，有啊， 有九个问题啊。第一个是，请问因缘，因是众生造作，缘又依何而生？缘也是众生造作，离开众生造作，因缘果都不可得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因呢，前生的造作，前生的造作是因，这一生造作的是缘啊，所以有前世的因，有今世的缘，果报就现前啊。比如说前生喜欢财布施啊，喜欢财布施，那是因。这一生当中呢，你经营求财的事业啊，就是盈利事业了，盈利事业这是缘。哎，那你就会发财。为什么呢？前世的因啊跟今世这个缘集合了，你的财源就滚滚而来，无论经营哪个行业，通通发财啊。经营的行业是缘啊，所以说如果前世没有修，没有因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你做什么样人生事业你都赔本，都不会赚钱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因啊。这个要懂啊。修法布施果报是得聪明智慧啊，修无畏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。种什么因呢，就得什么果啊。过去生中种的是因，今生在做的是缘啊，果报会现前。那么来生呢，那我们今生做的是来生的因啊，来生在做的时候那又变成缘。因缘果是互相转变的啊，这就是这佛门讲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。因果何以不空呢？因果转变不空，因会变成果，果又会变成因啊。这个在植物里面呢，大家就能看得很清楚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种桃，那个核桃核那是因，种到下面去了，它长成桃树，桃树又结桃就变成果了。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，这个是转变不可啊，循环不可，相续不可啊。所以它有这三个现象啊，因果有三个现象啊，转变、相续、循环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四大皆空，一切都是空的，众生的身体意识也是空的，请问法本为空，向何处求？我本无执，何来善恶？如果你入这个境界，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啊，这个不在设法界里头啊，设法界里面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啊，有这个境界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。可是如果你只会讲，你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是非人我，那你还是六道众生，你还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必须是你自己亲证的境界啊，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第三，请问如何对待学佛的逆境？如何将逆境变为正上缘？啊，对待学佛的顺境又该如何？你这个问题啊，正是我们现在讲《华严经》的进行品啊，进行品里面四十一愿，就是说把境界转过来。文殊菩萨讲， 菩萨善用其心的，则能成就一切圣妙功德。啊，所以希望你好好的在静心品上下功夫，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第四，据印光大师《文钞三篇》佛，郭汉儒居士书云：“药师佛、弥陀佛手印相似。药师是大三昧印，左掌啊在右掌上；弥陀借的是弥陀印，右掌啊这个左掌在右掌上。而老法师讲的弥陀印，右手放在左手上，请问何者正确？”你听印光大师所说的就没错啊，这个手印呢确实是很相似啊，这是确实是很相似啊，但是我们不要执着这些啊，佛法破执着啊，就是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就对了，不要着重在形式，我们要重视在实质啊，实质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就是清净平等觉啊。那么在净宗里面讲的心念行三自量啊，着重在这方面，这就好。印光法师文钞如果有这个缘分呢，多读非常好，非常有利益啊。第五，这学生家中供养的观世音菩萨是女身形象，这个形象已经深深印入学生脑海中。经上说净土无女身，请问平时修行如临终所想象的佛菩萨形象呢，该如何统一？这个事情最好不要分别，你要是分别了，这个统一就比较上麻烦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本来没有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，到哪去统一嘛啊。所以分别统一都是两边啊，都是两边啊，都是二法。那六祖说的是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啊，所以要知道这些高明的指导原则啊，我们不生分别心啊。观音菩萨你说她是女相也没说错 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她就现什么身啊，应以妇女身得度他就现女相，没错嘛啊。所以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你怎么统一法啊？佛菩萨没有定法可说啊，所以法也没有无法统一啊，通通是随机说法啊。你看楞严说得好啊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一切所说所为的无非是破众生执着而已啊，这是最重要的纲领。华严出现品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所以一切诸佛为众生说法啊，目标在哪里呢？目标是帮助众生破执着啊。可是众生很麻烦啊，这个执着破了，他又执着那个，又执着佛法，事法把这放下了，又执着佛法了啊。他总是要执着着，佛不是叫你还对象，是叫你破执着啊。所以说，事出世间法， 这个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，那你就证得正觉了啊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啊，这真正觉。如果不再分别了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，那你就是真等正觉啊。我讲的不要大家好懂啊。如果说是对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六根根接触的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成佛了。华严经上讲初住以上的菩萨，那叫破一品无明啊。我这样讲的是诸位好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妄想，就是无明啊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是化身菩萨啊，那就是成佛啊。这个我们在华严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。华严里面所讲的四十一个菩萨戒位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根本无明的习气啊。习气虽然都证得一真法界，可是无明习气个人带的不一样啊，有前身不相同，所以才分四十一个阶级啊。实际上有没有呢？实际上没有啊。可是你也不能说没有，他真有习气，厚薄不一样啊。他真有那个习气，不碍事。那个习气他不是物质啊，也不是情绪，所以无论在精神面在物质面你都看不到啊。可是它存在啊，它真有啊，也没有法子破，只有时间，慢慢的是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。要多少时间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成究竟圆满佛果啊。所以三大圣从哪里起来？从圆教初住讲起啊，破无明那是开始说起的 啊。这个在以前呢，那修行的时间比三大圣期间还长啊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我们生生世世都接触了佛法，都在佛门修行啊。否则的话，你们在这个两个小时坐不住啊。你看我们大楼上上下下多少人，他都不来。是不是香根不够嘛？你能到这儿坐两个小时，就说明你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你在佛门种的深厚善根，所以自己要珍惜 啊。那为什么没成就呢？没能往生呢？就跟提问题的人一样，问题太多了，所以没有法子往生。就这么个道理。你要通通放下，哪有问题呢？啊，有问题就是没放下嘛。啊，真放下了就不到这儿来了，不听了，啊，就没问题了。嗯、第二个问题是：临终时心中所想的西方三圣。请问是否必须和阿弥陀佛一样的形象？这个都不要去执着，到时候无论什么形象现前，你一定认识啊，一定认识，你不会认错啊。如果不是这个阿弥陀佛，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来了，药师佛了，你也知道，你也很清楚啊。可是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，是其他的佛啊，其他的佛就是不是阿弥陀佛，其他佛来说你不要跟他去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不相应啊。我们念佛的人是这密宗讲本尊的，显宗也是本尊的啊。我们的本尊是阿弥陀佛啊，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，那他们来戒严的时候没问题啊。 如果不是这三个人啊，其他佛菩萨来都不可以啊。为什么呢？魔会冒充啊，魔会变成佛菩萨的形象来冒充接引，那你去了你就上当了。哎，魔决定不敢变本尊，变本尊，本尊他犯法，护法神干涉他啊，护法神是绝对不会容许的。他变其他的事护法神不管。哎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懂这个道理。哎，那你要是去的时候，那护法神说你善根不够，你信心不够啊，你是要跟弥陀求往生的，结果释迦牟尼佛来见你，你也去了，那就算了，好，随你去吧。啊，这就错了。第六个问题是为青少年讲德行教育，或许他们听不进去，如果透过游戏方式来教育他，也许更能接受，不知道这个构想啊是否如法。这个构想如法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电视剧的方法啊，来帮助社会大众啊。那么现在在做这个伦理道德的因果的教育啊，我们做了了凡四训。那么现在有同修做这个于敬意于造神机啊，这都非常好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做感应篇啊，做安世全书。还有一些同学现在发现在做地藏经啊，都很好。第七个问题是根据历史的记载，请问是否当儒教不受重视则佛教衰，而儒教兴盛则佛教也会兴盛？这个话讲的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是以儒为基础啊，像盖大楼一样，儒是地基，没有好的地基，你决定建不起来啊。儒兴，佛法当然兴啊，佛法兴，儒一定兴，它有地基嘛啊，这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极力提倡《弟子规》？《弟子规》是儒家的根啊，没有《弟子规》就没有儒啊。中国古德讲得很好啊，礼要失掉了，儒就没有了；戒要失掉了，佛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儒跟佛能够久住世间啊，这个东西不能找别人啊，求人呢是求不到的，要求自己啊，从我自己本身做起才能够收到效果啊。我学弟子规就是学理啊，儒家的根；我学十善业道就是学戒，佛法的根啊，这两样东西是根本的根本啊。那么有很多人知道幽冥界鬼神呢喜欢地藏经啊，再告诉诸位，他们也非常喜欢十善业道经啊。所以一切呢要从根本上修啊。第二个问题，这是请问可否按照《无量寿经》和《地狱变相图》来编排佛教游戏的剧情？可以，这都是好事情啊。 这个把这个佛法呢，以戏剧的方法啊，用这种手段达到弘法的效果，古人就在做啊，《大藏经》里面就有剧本啊，叫做《归元镜》啊。你们看到《大藏经》上《归元镜》这部书是用剧本写出来的，啊，写了三个故事：庐山慧远大师的故事，永明延寿的故事，莲池大师的故事。啊，三个故事写成好像是评剧，啊，评剧在舞台上表演的。第八个问题，师父讲经时说过，我们的白天就是轨道的晚上，但又说我们的一个月是轨道的一天，请问两者是否矛盾？没有矛盾，这时差的问题啊，这个现在讲时差了，我们都有这个概念啊，时差，轨道，他们的生活跟人道啊很接近啊，很接近，也很容易沟通啊。无论是古今中外啊，跟轨道接触啊，可以说都相当的频繁，记录很多啊。那么这个白天所以阳气盛，他们受不了啊，所以他一定是藏起来啊，藏在哪里，怎么样活动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夜晚的时候阳气衰啊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出来啊，这是讲活动啊。他们的寿命比人长，这佛在经上讲的，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多半在初一十五啊，初一十五祭祀啊。那么这就好像是我们人间的时候啊，这个早晨中午啊，这样祭祀。他的寿命呢，也是以像我们人间一年呢360天啊，但是他一天是我们的一个月。卧轨的寿命，短命的是千岁呀，长命的是万岁呀，所以这个地方去不得了，很麻烦。啊，我接触过我们家乡的城隍，啊，他是附在身上，附在人身上，来给我谈话，啊，告诉我他是我们家乡城隍，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当城隍当多久了？说10000多年了。我没问他。是我们人间10000多年，是轨道10000多年，没问他，很长，真是很长啊。他应该告诉我，他不想再做了，他是太苦了，啊，太苦了。说是做城隍的时候也是做好事，啊，也是弘法利生的，帮助一些苦难的人的，啊，但是现在人都不听话，啊，就造作极重的罪业。很难劝他回头，啊，所以他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很好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是印祖文钞当中啊有戒毒的药方，他用方一尺的红阳布剪作24条，吃时呢先用筷子插布头上，弟子未曾试验过，但时下有许多吸毒受害者，是否可以大力推广此药方以救世，也算佛教对世界的一大贡献。这个事情很难，在从前可以啊，为什么？从前人信佛信神，现在人信科学，这个东西人家的人这不合佛科学啊，所以你虽然是好心啊，没法子接受啊。科学并不是万能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都知道啊，也专家学者很多，我们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。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负面啊。那什么，就看人怎么样去用科学啊。那这个人是伦理道德的修养就很重要了啊。如果具有伦理道德修养的人用科学，那对人是有利的。如果没有伦理道德这个观念呢，科学对人类就有害处。啊，那么我曾经听说，这个汤恩比博士跟这个池田对话当中谈到这个问题，啊，讲现在的医学啊，外科手术啊，他们相信科学啊，相信科学对伦理道德就很淡漠啊。他动手术的时候，医生观念当中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就像实验室里头拿着动物开刀他一样的观念啊，他没有把你当作人看待，所以说是对人的尊严，对人的这种爱心没有啊。这就手术是一段好事情，但是心情的时候那是远远对落了，不像从前这个医生，从前医生的时候爱心，他跟这个病人呢能够合成一体。现在这个外科医生很多时候没有这种观念，是把你看跟动物没两样吧。啊，所以是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啊，这个我们都应当要知道啊。汤恩比博士的是自己的，说我自己的，他说我还是希望啊有传统的医生啊，就普通医生啊。现在这个西医都走向专科啊，都是专精某一门啊，但是人体也晓得哪一门都连带到整个身体啊，不能说眼科只治眼睛啊，把你眼病治好，它牵涉到别的地方它就不管了啊。像分科分得很专呢，啊，有利也有弊啊。这样说起来的时候还是中医比较好，中医把脉的时候你一个地方病等于是你全身都检查了，所以他用药的时候他会过考虑到的时候你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，他都考虑到啊。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中医5000年的历史啊。可是现在也麻烦，因为大家相信科学啊，科学批评中医是不科学的啊，于是中医现在学习的意愿越来越少了啊，很少人在学中医了啊。实际上中医比西医我觉得高明很多啊。年轻 如果真的发心学医的，我们应当鼓励他去学中医。后面有四个问题，香港同学提问的。老法师曾说，自杀的人必须找到替身才能脱身。如果我们遇到同一个地方频频有人自杀，应如何帮助他们？这个找替身呢，是道教说的。那么在民间风俗，老人几乎都知道啊，凡是在这个横死，你看最这个现在最普遍的车祸啊，某个地方发生车祸了以后，接连不断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找替身的啊。找不到替身，他不能投胎，而且自杀的人每七天呢，他要重复自杀一次，所以他非常痛苦啊。任何宗教都禁止人自杀啊，这是有道理的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呢啊，无论是吊死的、服毒死的，在他那个地方的时候要做超度佛事啊。那么我们帮助他做超度佛事，当然最好是念佛啊，念佛给他回向啊，或者有这个缘分的时候给他做一堂三时心念啊，他就能离开了。这个是真正的可以帮助他。第二是弟子已受菩萨戒，鉴于安老院工作，有时必须为老人肉食，算不算犯杀生戒？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果报？这个没有啊，你是伺候病人，那这种肉食肉不是你杀的啊，不是你杀的，也不是你在厨房里调配的啊，这个都与你无关系啊，你好好的去帮助他们啊。那么同时这个自己啊念佛持戒修行啊，那么你自己的形象就会转变了。你的形象转变的时候，那些有病的人，不但有病人，连医生都会向你请教，哎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，你是怎么会有这么好，哎，你就可以介绍给他。哎，他佛法他没有兴趣，健康他很有兴趣啊，所以这个是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啊，这是素食。现在的肉食里面病菌非常多，很可怕啊，病从口入啊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弟子近年来觉得自己昏沉的障碍越来越重，只要在家中无论听经绕佛读经，总感觉极度疲惫，即使是拜佛了都是爬在地上一下就睡着了。如果到道场，无论修学或是做义工，精神都很好，这个情形到目前已持续相当长的时间，弟子曾为此失去了修学的信心，请问如何克服？那你说在道场啊做义工很好，那你就来做义工吧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可是做义工还不能够离开学习啊，只做义工啊 而不去学道，不去听经，那你就错了啊！因为这个道场常年讲经啊，念佛从来没有中断啊。你在这个道场的时候啊，在你有空闲的时间，你就参加听经啊，参加念佛啊，这就更好了啊。在道场确实三宝加持啊，护法神护持照顾你，不一样。只要你做得如法，那么你做一段时期之后，你回家去，这些毛病通通都没有了啊。这个是显示出自己业障重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消业障有效的方法啊。你要是能清楚的话呢，那你从这个地方讲，你去建立信心啊，你不会失掉修学信心，你会增长信心。嗯，人在这个时代一天都不能离开佛法，离开佛法就造罪业了啊。在古代古人常讲啊，三天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啊。今天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力量太大了啊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正法没有了啊，你六根所切磋的都是邪法啊，都是过法，你说多可怕啊。你要是不去观察，不去思维，你不知道啊。你细心一观察再想想呢，比什么都可怕啊。那么这样的这个社会状况如果不能够改善啊，还是继续不断向下发展，汤恩比曾经说啊，很多有识之士怀疑我们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延续到21世纪啊。现在是21世纪啊，2006年了啊，进入21世纪。那么我想的时候，这21世纪这100年呢，能不能维持这个世界人类还能够生存没事啊？不敢讲啊，确实不敢讲啊。世界啊，很多外国人讲世界末日啊，世界末日这是讲了几百年了啊。在西方诺斯多玛斯到现在有400年了，法国人非常相信啊。他的大预言我也看过啊。那么他说的世界末日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是2000年啊，1999年到2000年啊，世界末日发生。所以在那个时期全世界的人都在祈祷啊，希望这个劫难能化解。果然没事啊，平安度过了。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，新加坡一位天主教神学院的听说是院长啊， 跟大家就是说了说这么一句话，说末日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生呢，为什么没发生呢？啊，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有道理。啊，预言里面所讲的是定数，啊，是定数，这个劫难是定数。定数里头有变数，跟人的命运一样嘛。啊，人有命运，家有家运，过有过运，整个世界有世运嘛。有定数有变数，如果全世界的人这个时候都发了一个善心善念，哦，那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啊！所以天天有加减乘除啊，这就平安度过，就能化解啊。可是这个一化解之后啊，这过了六年呢，现在这个世间人的事又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就他没有了，不相信。再不相信可以无过不做了啊！如果再不能够说是回心向善的时候，恐怕过几年的时候又要来了啊！如果我人们都能够维持像99年2000年那样的虔诚啊，那样的祈祷啊，为自己祈祷，为国家祈祷，为整个人类祈祷，永恒保持，这个末日现象就会没有了啊，真的会没有了啊。佛家讲得好啊，医报随着正报传啊，医报是我们生活环境，地球是医报啊，啊，人心都向善，这个医报就转变成极乐世界，转变成华藏了。人心不善呢，这个世界真的会毁灭啊，累积啊，严重的罪业啊，所以这个大语言里面很多人在提出意见啊，他这个毁灭可能是核武战争、核子战争啊，那么也有人说不一定是核子战争啊，是自然的这些灾害啊，地震啊、海啸啊，还有这个气候的变化啊，如果南北极的冰全部融化了，海水呀、上升70米，沿海的城市都没有了啊，都淹到这个水里面去了。那当然最严重的是地壳的变化啊，那就很多陆地沉到海底，也有和海底一些新的陆地啊会升上来。我早年在美国看到美国有卖这些地图啊，就是2000年到2100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。我买了5张啊，搬家搬了太多次，现在还剩了2张啊，大概有1张在澳大利亚，啊，1张的时候现在买不到了，在美国也买不到了，啊，大概美国人现在因为这个灾难没有了，好像也不相信了，啊，所以我剩下这1张啊，我送到北京，让他们给我复制，我复制了10张，啊，复制的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啊，只是文字模糊一点。但是文字在网络上啊，还有详细说明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纵然灾难来了，我们有好地方去啊，我们没有恐怖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，有好地方去。下面是有关魔王波旬的提问。第一个是何因缘故魔王波旬与障碍众生成佛？魔王喜欢他的眷属多， 一个成佛，他的眷属就跑掉一个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自私自利、功高过慢，啊，想控制人，啊，这么一个原因。第二呢，说魔王破坏正法九柱，使众生不闻正法，多戒沉沦。请问对他有什么利益？便利他的统治，啊，便利他控制他的人民，他所统治的人民。啊，因为你学佛一觉悟，你超过他了，啊，他有嫉妒心，啊，他希望你都不如他，啊，你要超越他了，他就很受不了了，啊，嫉妒心很重。众生皆可成佛，将来魔王波旬呢，恶报业尽，修正成佛之日，是否一切众生也圆满成佛？他修正成佛之日，也不一定一切众生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成佛毕竟是每个人自己修成的。如果魔王成佛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我们也应该都成佛了。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没有把我们所带的成佛，魔王将来成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也不能令一切众生成佛，啊，成佛还是要靠自己觉悟，自己修行，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这佛在经论上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啊，我们自己持戒念佛，依教奉行呢，求生净土啊，这就是报佛恩啊，这是我们这一生没有空过啊，真实的成就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啊。